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主题是天国子民的待人原则。耶稣开始传道时，向百姓宣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对门徒和众人的讲道花费大量的篇幅讲论天国。第五到七章著名的登山宝训中，耶稣教导门徒天国的处事原则。第十三章，耶稣用多个比喻描述天国的景象。到第十八章，耶稣教导门徒天国中的待人原则，与地上的国度大相径庭。若非有神的爱，没有人能够做到。本章的经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一到十四节，天国子民对待他人的原则。原则一，天国子民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一到四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一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在地上的国度中，不论是哪一种社会形态，都存在等级之分，或是根据继承的地位，或是根据财富的多少，或是根据不同的种族。人与人之间没有完全的平等，歧视和不公无处不在。对于弥赛亚掌权的新的国度天国，门徒的观念仍停留在世俗的权力结构中。若是他们一直跟随的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岂非能够在天国来临时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门徒会问，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门徒约翰和雅各甚至央求母亲去跟耶稣求情，等到耶稣得国的时候，他们两个能够坐在耶稣的左右。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到四节，耶稣便叫过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耶稣的回答让我们看到，天国乃是消除了人所以为的尊卑贵贱的国度。在犹太家庭中，小孩子的地位是最卑微弱小无助的，他们需要完全仰赖父母。耶稣说，每一个能够进入天国的人都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也就是说，天国不容许一点点世俗的自以为是、自以为义。我们需要存心谦卑，如同小孩子一样。事实上，每一个真实的在神面前追求的人都会做出如此的见证。认识神越多，就越明白神的伟大，人的渺小。保罗劝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谦卑，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原则二，天国子民为主的名彼此接待。马太福音十八章五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这一节耶稣讲到天国子民的彼此接待是没有条件的，一个孩子没有任何的地位权势，接待他不会给我们自己带来任何好处。但是因为主的名，天国子民应该无条件的接待他。我相信很多人信主都是因为被基督徒所活出来的爱和接待感动和吸引，进而想要了解为何他们会如此做，寻求就被寻见。原则三，天国子民不做让人跌倒的事。六到九节，使人跌倒或绊倒都是指让人对神失去信心而离开神。 包括别人和自己。耶稣在这一段的措辞极其严厉，他称绊倒人的有祸了。什么样的事会绊倒别人呢？最明显的就是信徒没有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式，甚至活在罪中。就像最近的几十年间，好些有名的牧师里面隐藏的罪恶被查出来，很多人就因此而跌倒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信徒的生命不成熟，来教会不是跟随神，而是跟随人。另一方面，耶稣在这里责备那些绊倒人的人，称他们有祸了，他们终将因此而受到神的审判。第八到九节的警告，则是对于信徒让自己跌倒而论。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身体的四肢不会自己去做头脑没有指挥他们去做的事情。耶稣在这里是用比喻劝告我们不要以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犯罪。明明知道不能去看色情网站，却忍不住去看，就是眼睛叫我们跌倒了。明知偷窃是罪，却控制不住去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手叫我们跌倒了。如何才能不犯罪，不让自己跌倒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每天亲近他，认罪悔改，并让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警醒祷告，敬虔度日。原则四，天国子民不轻看任何一个人。十到十四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轻看就是看不起、鄙视，这样的态度在天国中是被神禁止的。耶稣知道，按照我们属地的本性，不知不觉就会轻看某些人，特别是灵性软弱的信徒，因此他告诫门徒要小心。九十九只羊的比喻在路加福音中，耶稣用来形容天父对于拯救一个失丧的灵魂的重视和欢喜。在本章的十二到十四节，耶稣用同一个比喻来教导门徒对于天国中的任何一个迷失的弟兄和姐妹的看重。若是我们有一百只羊，有一只走迷了，我们绝对不会撇下九十九只，单单为了找回那一只。然而天父却会，因为天父的心意乃是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以上的四个天国子民待人的原则都可以应用在教会中，因为地上的教会就是天国的雏形。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反思自己在教会中如何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彼此谦卑，像小孩子一样吗？我们有为主的名接待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并不看他的地位和身份如何吗？我们有做过让弟兄姐妹跌倒的事情吗？我们有轻看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吗？这些年在教会中的服事，让我学习到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建立一个弟兄姐妹的信心，远大过完成一项事工。若是为了事工，影响到弟兄姐妹对神的信心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宁可选择不做。盼望我们都有基督的心肠，重看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建立。就像保罗曾经劝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第二部分，十五到三十五节，天国子民被人得罪时该有的反应。这一段又分为两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15到20节，耶稣特别讲到天国子民被人得罪时该如何行。马太福音18章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请大家注意，这里所说的得罪在英文版本中是 Your brother sins against you， 是说这位弟兄因犯罪而得罪了你。比如在教会中的弟兄对姐妹性骚扰、偷窃财物、恶意伤害或者诽谤。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之间因为个人恩怨或者个性不合、观点不一致而产生言语上的分歧，你感觉到被得罪的情况应该不属于这一类。本节教导被得罪的天国子民处理这种情况的第一步，就是要当事人面对面指出他的错来。也就是说，被得罪的这位天国子民要明白，这位得罪人的天国子民是犯罪了。他如何明白呢？依据就是圣经的原则。当我们被人得罪时，常常会过于在意自己的感受，迫不及待地想要求安慰和肯定，往往就会忽略罪的影响。这一节经文也隐含了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位得罪人的弟兄生命的不成熟，他不知道他所做的是犯罪。因此，当这位被得罪的弟兄或姐妹暂时放下自己的伤害，以圣经的原则点醒得罪人的弟兄，圣经上说，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试想一下，若这位得罪人的弟兄能够马上认罪悔改，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马太福音18章16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这里是处理罪的第二步，本节引用《申命记》第19章15节，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这是对被告的保护，万一原告是诬陷呢？这个原则被现代的法庭所借鉴，陪审团判定一个人有罪，需要有人证、物证，且是多人的见证。马太福音18章17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罪逆一样。这是耶稣第二次提到教会这个字，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体现，承载着神极大的托付和奥秘，因而带着神所赋予的权柄。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因此，教会有权处理弟兄姐妹犯罪的情况。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意思是说，如果这位犯罪的弟兄执意不悔改，仍然陷在罪中，就不再看他为弟兄。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教导哥林多的信徒要将犯奸淫罪的弟兄赶出去，就是基于这个教导。马太福音18章19到20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唯恐门徒不理解教会为何有如此大的权柄，耶稣接着补充教会的真意。这两节经文大概是基督徒祷告会和聚会最有力的依据。祷告会不需要人多，但是需要参加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同心合意的祷告蒙神垂听。基督徒的聚会也不需要人多，但是 一定是奉主的名聚会，只要奉主的名，耶稣就应许在我们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的祷告是同心合意的祈求吗？你们的聚会是奉主名的聚会吗？第二个主题，21-35节，耶稣讲到天国子民在被得罪时应有的反应，无条件的饶恕。马太福音18:21，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在听完耶稣刚刚关于如何处理因犯罪被得罪的事情之后，彼得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彼得的问题表明他已经知道在被人得罪的时候要饶恕他，而不是以恶报恶。相比于世人的睚眦必报，彼得的饶恕7次已经是做得很好的了。然而耶稣的回答让人大跌眼镜。马太福音18:22，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70个7次就是490次。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490次的犯同一个罪，得罪同一个人。耶稣在这里是在告诉门徒，在天国里对人的饶恕是无条件无限量的。耶稣以欠债被赦免的仆人的比喻来阐明饶恕的道理。这个故事的前提是，这个仆人本身已经被主人赦免了1000万两银子。当他遇到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时，他却不愿意赦免他的同伴，竟然去把同伴下到监里。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就是神，那个被赦免了1000万两银子的仆人就是我们。进入天国的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原本犯了罪，按神的标准，这个罪在我们一生都无法清偿。然而耶稣基督为我们付清了罪的代价，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无罪了。故事中欠仆人10两银子的同伴就是犯罪得罪了我们的人。这位仆人不肯赦免同伴的债，就是指我们不肯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故事的最后，主人向仆人动怒，称他为恶奴才，并要求他偿还所欠的债。这是说到身为天国的子民，就当按照天国的原则行事，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若是不顺从天国的原则，执意不饶恕，就是公然违背天国的法则，等待我们的是神的审判。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有点严厉，但事实上饶恕是真正与我们有益的。我们心中的不饶恕时间久了会成为苦毒，最终会伤害我们的身体、情感和与神自由的交流。饶恕不是说那个犯罪的人就不承担后果，而是我们心中放下伤害和苦毒，是被伤害的一方得医治的必经之路。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明白天国子民待人的原则。求主帮助我们在与弟兄姐妹相处时以人为重，常常用神的话安慰鼓励，造就彼此，相互建立，同心奔走天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